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称谢你，我的救主，我要述说你的爱。我的神，我的王，我尊崇你，直到夜晚我仍歌颂你。
今天我们介绍出埃及记，首先我们介绍这本书的背景。出埃及记主要记载了以色列人被救赎离开埃及的经过。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续篇，而出埃及记和创世纪两书之间呢，有一段好几百年的空隙。从圣经的资料显示，以色列民出埃及大概在主前1440年，而其他的历史材料就认为是在主前的1290年。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因为约书亚曾在约书亚记8章31节到35节提到摩西的律法书。主耶稣也在马可福音12章26节证实摩西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下面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信息。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是神的救赎。雅各和他一家到埃及时只有70人左右，但400年以后，他们发展成为一个约有200万人口的大族。出埃及记描述了以色列民族的诞生和神与他的选民所立的约，神在逾越节所行的奇事，以及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这些都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与神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对神的责任。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显示了神对他们莫大的恩典，因为他们是无法自救的。神与他们立约，使他们明白，若要继续成为神的选民，得神特别的看顾，就必须过圣洁的生活。当时的这些原则，对今天一切把耶稣当作逾越节羔羊的基督徒来说呢，仍然适用。出埃及记的中心人物是摩西，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他在法老的王宫中接受了40年最好的教育，然后又在旷野当了40年的牧羊人，学会了完全依赖神。摩西也是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律法的制定人和建立以色列人信仰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色列民族由一个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由神作王统治的国家。出埃及记的重点，在出埃及记里有好些重要的神学主题，例如神的帐幕、安息、约等等，这些主题在圣经整卷书中都相当的重要。在出埃及记里就特别强调了6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个就是神使用摩西以及他实行神迹，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第二个重点就是在西乃山颁下律法。第三，会幕作为神同在的象征，以及以色列民服侍的地方。第四，就是神如何显明他自己和他的个性。第五，就是以色列民对神的背叛。第六个重要信息是，以色列民背叛神的时候，神的审判管教和施恩怜悯。下面我们来介绍出埃及记的内容。以下呢，我们就来讲讲出埃及记的结构内容。第一，就是 一章一节到四章的31节，主题是拯救者摩西。这段描述是从约瑟这一代以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神奇妙地安排婴孩摩西死里逃生，将他安放在法老王的宫里长大。一次他因一时的血气为救同胞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被发现以后他就逃到旷野。40年以后，神在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要他回埃及照神的方法去拯救以色列人，并告诉他神的名是耶和华。使摩西在拯救以色列百姓这个伟大的使命上得到可靠的保证，以致不会感到孤单。第二部分是五章的一节到十五章的21节，摩西与法老较量。神借着摩西在埃及降下十个大灾，以显示神的大能。这十灾的头九个是水变血、蛙灾、狮灾、蝇灾、厨役之灾、人畜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神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定例，并把最后的死亡之灾降在埃及人头上。除了在门框和内框上涂了羔羊血的人以外，凡一切投生的都被杀了。十灾之后，法老王立刻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色列人把一切投生的人畜都分别为圣归给神。他们安然渡过红海，而埃及的追兵都全部淹在海里。百姓唱歌庆贺他们得蒙救赎。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往西乃途中，是从15章的22到18章的27节。这段经文记述了神使马拉的苦水变甜，百姓却因缺少食物而发怨言，神就降下玛纳。神定下守安息日的条例，摩西在河列击打磐石，使水从磐石流出来，让百姓有水喝。因摩西的带导，以色列人打败了亚玛利人。这里也记述了摩西的岳父叶推罗为管理百姓的事向摩西献策。第四部分的主题是传律法典章，19章1节到24章27节。这一段经文讲述了百姓洁净自己，准备领受诫命。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神还定下了其他的各种律例和遵守这些律法的种种赏赐。百姓都愿意遵守诫命，于是摩西把血洒在他们身上，作为神与他们立约的确据。神的荣耀向以色列人显现。事后摩西再次上西乃山，在山上40昼夜。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敬拜神用的会幕，25章1节到40章的38节。这一段记述了摩西第二次上山，神把建造会幕的设计告诉他，其中包括建造会幕所使用的材料、祭坛和其他用具的细则，还有院子的大小、祭司的服装和祭司如何自洁等事。神应许他必与他们同在，神立安息日作为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又把刻在律法的两块石板交给摩西。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众百姓竟在山下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敬拜，犯了大罪。摩西就为他们代求，百姓遭到惩罚，有3000人被杀。后来百姓认罪悔改，摩西为他们代求，神就重新和他们立约，会幕造成了，神的荣光充满在里面。
出埃及记3章8节，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以下呢，我就跟大伙儿来去谈一谈出埃及记的关键词和关键的经文吧。我们之前呢就介绍过旧约的头五卷律法书啊，那么讲到啊，这五卷书其实是一体的。这五卷书呢，创出立民申啊，这是简称了，那称为 Torah 啊，陀拉。所以呢，我们在读个别经卷的时候呢，心里头啊也要有一种一体感啊。所以呢，就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也会想到呢啊之前的创世纪啊，特别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啊。那么，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也要去想着呢之前的两个。所以在下一回呢，我们再去介绍另外一卷书的时候呢，你心里边也要记住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当然这是下一回我们呢介绍利未记 的时候呢再去讲了。那么继创世纪的记述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啊，紧紧的承接着创世纪啊而记录的出埃及记了。正如创世纪以开首的第一个字去命名的，起初啊，原文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是起初啊，原来呀，这个出埃及记呀，也是以开首的第一个字去命名的哦。原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啊，出埃及记呢是以这卷书的第一个词他们的名字作为名字的。所以说原来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第一卷就是起初，第二卷的名字叫做他们的名字。诶，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就会说这是出埃及记啊？原来啊，是因为呢七十世的译本呢就把这卷书呢就定为出埃及记，后来呢我们的中文圣经呢也沿用了这个名字，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啊就会发现它写的是出埃及记了。那如果呢出埃及记，哎，我们呢这样听起来读起来看起来就觉得也挺好记的嘛，而且呢好像是看内容呢也偏向是从这方面去理解一件历史事件嘛啊，以表达呢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个过程嘛啊，这就是出埃及记从一个好像是内容的方向呢去了解一件历史事件。但是啊，他们的名字这个起初出埃及记的原来在希伯来文圣经的当中的这个名字呢，似乎从神学意义来讲啊是更加贴近出埃及记的精髓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介绍出埃及记的关键词，那我这回就会挑出埃及记的关键词，就是名字，名字。因为啊，在出埃及记当中啊，神啊第一次向摩西显明他的名字是自有永有的。这一位自有永有的耶和华信守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拣选了摩西施行他对他子民的拯救，又在西乃山跟他的民立约，又设立了敬拜的礼仪，以会幕来象征他的同在和保护，也预表着耶稣将带来彻底的安息。出埃及记当中一切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一个名字，那名字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自有永有的耶和华将另外一个名字摩西从水里拉上来，又使用摩西去拯救自己的百姓。这一位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掌管着历史，他是圣洁的，他施行救赎又施行审判。其实在圣经当中啊，名字是很重要的， 一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是有意义的。比方说，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的名字呢，意思是救主。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英文，遇上一些名字，下面呢会有小括号啊，就是说在经文当中呢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小括号，里边有一个小字，那些小字呢就特别指出这些名字的意思，那我们就要特别记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啊。比方说约瑟给两个孩子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他有孩子，他给孩子改的那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谁有权能去为生命去命名呢？神。有时候呢，神为一个人去改名啊，也代表着那个人新的里程的开始。比方说，神呢，就将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神呢，又将扫罗的名字改为保罗。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说回出埃及记的关键词，就是名字。那刚才我们讲了一点背景嘛。出埃及记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生命跟生命的对话，神向他所拯救的摩西显明他自己的名字。你知道摩西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吗？摩西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本来呢，说这句话的呢是法老的女儿，但是其实背后真正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的是神自己，因为神掌管万有，一切都是在神他的大能的运行和掌管当中，所以呢是神使用了法老的女儿去拯救摩西。当然神有他自己救赎的计划，就是将来他也要用摩西去拯救他的子民。那法老啊，埃及法老的意思呢是要灭掉以色列族的。这个处境呢正好像神子民的生命处于洪水的边缘。啊，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圣经小知识了，原来这个水呀，在圣经当中也是通常代表着危险啊。所以摩西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然后呢拉出来以后，他也要去代表着神呢，把神的子民呢从这个洪水患难，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呢神要救他们呢，从埃及法老的那种沉重的恶当中呢给救出来啊。那名字出现，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呀，这代表什么？你可以想象，你什么时候告诉别人你的名字哦？那是一种关系。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代表这种关系的确立。啊，信实的神坚守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定义爱以色列人爱到底，他对以色列人的恩惠慈爱，追着亚伯拉罕的后代，在图尔拉的第二卷书，我们看见他的慈爱恩惠，随着亚伯拉罕的后代直追到埃及地。我们如果去宏观的去看一看呢，出埃及记的内容，一章到十八章讲的是神拯救他子民出埃及，然后呢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呢就讲到在西乃山神对子民颁下了律例，然后立约，神子民这个身份就正式的确立了。然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呢就讲到这个会幕建立，也就代表了神的同在。那以下呢我们就来读一读这些重要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呢在三个大的段落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那第一段就是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是这么讲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关系的确立，是启示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使命的颁布，也告诉了摩西他要做的事情。第二段，出埃及记19:3-6，是这样讲的：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第二段话呢，是出自于呢，在西乃山上呢，摩西他呢从神那里再次的呢去重温啊那个使命啊，而且呢，哎，那个神子民啊这个群体啊也开始出现，也表达出神对他子民的那个要求啊，啊，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第三段呢，就是出埃及记的33:11-14，经文是这么讲的：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哇，这一段话也是很伟大呀。因为呢，这一段话当中呢，除了再次的去重温说那个名字的重要，而且呢，也出现了神同在的应许啊，而且也出现了安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啊。所以呢，这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的主要的信息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次的去重温出埃及记这些关键词，这些关键的经段，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要思考，出埃及记的关键词是名字。神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他要按摩西的名字认识摩西。其实神也很认识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和你有关系。那么你认识神的名字吗？你能说出神的名号吗？神的名号对你生命的影响力在哪里呢？你能够按着神的名号去敬拜他、信靠他、顺服他吗？